那我们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交给我们的温永生牧师哈，他是平镇崇祯堂的主任牧师，也是我们客家神学院的院长哈。那今天他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敬主的一个主题，我们热烈拍手欢迎温永生牧师。
张议员、魏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活水灵粮堂。很多人都知道我过去多年一直在推动基督教的敬主的工作啊。那我也曾经说过我为什么会推动这个工作，就是30年前当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上帝送给我两个大礼物啊。第一个大礼物呢，就是我结婚了啊。温师母，我太太是我神学院的学姐啊，所以我常常介绍说我是学弟高攀学姐啊。那温师母是台南人啊，跟我结婚了以后就很认真的学客家话啊。几年前呢，她就可以用客家话讲道了啊。那自从她可以用客家话讲道以后，我就封她为台湾的温家宝啊。可惜今天不能来啊，她若能够来，欢迎大家跟她握手啊，姐妹可以跟她拥抱。啊，这是上帝送给我的第一个大礼物。第二个大礼物呢，就是我一毕业就有一对60几岁的，现在不算老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老了哈，老夫妇信耶稣啊。我们那个年代呢，在台湾有一个说法，就是三种人很难信耶稣。第一个，乡下人很难信耶稣啊，都市的好像比较容易啊。第二个呢，老人家很难信耶稣，年纪越轻好像越容易接受新的信仰啊。那第三个是客家人很难信耶稣。哇，这一对老夫妇是这个集三个难在他们身上啊，所以我非常兴奋。然后他跟我说他们要受洗啊，然后呢他家有一个观世音的神像，也希望能够教会帮忙处理啊。那我没有经验啊，我是第一次啊，所以我就请台北我们母堂的彭牧师啊来帮忙我啊，他带着几个弟兄姐妹就来协助我。那一次处理非常的顺利啊，我也非常的兴奋啊，因为生平第一次啊，然后那么难信耶稣的信了耶稣，好高兴哦。我觉得我那个礼拜呢，我的心好像飞在天上一样啊，非常快乐。不过第二个礼拜我去探访这一对老夫妇，他们姓邱，他们就住在乌树林。我一进门呢，那个邱老弟兄就跟我说，邱伯伯就跟我说，哎，温传道，你知道吗，上个礼拜你来把我家的观世音拿下来，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服侍了他60年，我烧香我点不到香，我还搬着一个圆板凳踏上去来插香，我那么小就服侍他60年，可是他没有保佑我，我一辈子得到的就是车祸，财产败光。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乌树林那一带好大的一块土地是他们的土地，都种茶。后来跟建商的合作，盖了3条街的房子，建荣1街、建荣2街、建荣3街，他分到20栋的房子。哦，那个时候算是有钱人。他说，财产都败光了。我认识他的时候，20几栋已经卖光了。剩下中丰路路边3层楼半的房子，还有银行贷款，所以他说观世音没有保佑我。然后呢，我们会认识他，就是发生一个很严重的车祸，在长庚医院开了2次脑部手术，昏迷然后不清醒，之后为他祷告好起来了。所以他说观世音没有保佑我，你把他拿下来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你把我家的邱家的祖先牌拿下来的时候，我的心像刀割的一样。客家话说哪个行嘛，从都会糗一样，听得懂的请举手。哦，你们是客家人吧。哎呀，我摸不到他的感觉，我是第5代的基督徒，我从小都没有祭祖的压力。他说当我把他的祖先牌我也很恭敬的拿下来哦，没有破坏他，没有不恭敬的动作。他说我的心像刀割的一样，我心里想有那么严重吗，我不能理解。但是我把他的话放在我心里，我在想，哎呀，我来到平镇山子里要传福音，要开拓教会，哇，客家人那么看重这个拜祖先了，那怎么办呢？假如这样子的话，我怎么把教会建立起来呢？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下了一个决定，我要好好研究中国台湾的祭祖的问题，我要好好的来努力推动基督教的敬祖的工作。所以我后来呢，我就投影片是不是有啊？哦，我就做了这个祖先纪念表，我把我的祖先从来台祖十六世明吴温公啊，一直到我的祖父二十三世，那个时候我父母都还健在，所以我就写到祖父母那一代。那个年代电脑还没那么普遍，所以我们都请书法写得好的人写起来，然后用表，之后怕灰尘又用镜框方式，然后做好之后就挂在客厅啊，让更多的亲友来了可以看得见。那我们的在这个家里的面的家人呢，就常常可以看到我们祖先的来历，所以我能够背第一代啊来到台湾的来台祖开基祖啊，就是明吴温公。我五代前的祖先就信了耶稣了，第二十世太启温公啊。那为什么我知道这些记得那么老？就是因为我有做这个啊。那后来呢，我们就去找电脑软体，哦，有一个电脑软体可以列印，哇，那就方便多了，就容易推广了哈。所以我们现在都用这个去鼓励基督徒制作啊，透过我们教会制作的，现在已经好几个，应该有上百个家庭都做了哈。那这是皇家呢，我们就在我们龙潭高速公路旁边，不是有个蓝色屋顶，就是黄梅生纪念馆，他第九代的子孙，一个我们在教会叫做黄弟兄啊，他信了耶稣，所以就做了这个祖先纪念表。他是小学老师啊。那另外呢，有一个是闽南的家庭，他说温牧师我也想做，但是我们闽南人要找祖先的资料好像找不太到，最多找到祖父母，可以做吗？他说我可以帮你想办法啊，用横着来写啊，中间画个十字架，最左边就是祖父母，再来就是他的父母亲，十字架的右边就是他的他这一代跟他弟弟，最右边呢是他的儿女那一代，我们叫做世代传承表。那世代传承表就是把活着的家人也可以写上去啊。所以虽然我们基督徒没有用传统的祖先牌，但是我们可以用这祖先纪念表、世代传承表，让我们的孩子们都知道我们祖先的来历，也让更多的亲友知道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没有把祖先丢掉，方式不太同，但是我们用一个很有意义的方式来继续追思我们的祖先。那我觉得这是合乎圣经的做法。我们不只是制作祖先纪念表、世代传承表，我们还鼓励教会每年清明节或清明节之前举办像今天这样的尊神敬祖大会，或者说敬祖孝亲大会。我在平镇三支店，我们就办了大概二十多年了，每年清明节一定办，现在人多了一点，礼拜六一场，晚上一场，礼拜天早上一场。那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目的就是慎终追远，发扬孝道，这是我们华人的非常好的文化传统，我们应该把它保留下来啊。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信了耶稣好像就让我们的亲友误会了，哎呀，以为我们基督徒好像不孝，信了耶稣祖先都不要。事实上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合乎圣经的做法，来继续慎终追远，饮水思源。讲到饮水思源，我们可以从一代一代的追溯上去，像我们刚刚介绍的祖先纪念表，原则上就只能写直系的祖先，父亲、祖父、曾祖父这样上去。那客家人呢，家谱保留得非常好，客家人都有一本一本的家谱。我们姓温的算是小姓，但是在台湾有印刷厂帮我们收集全台湾温家的人，一本那么厚的一大本啊。那客家人就是那么看重这方面的事。那我们这个假如这样往上追呢，你就发现第一世是在中国大陆的广东啊、福建啊或江西啊，来到台湾的可能就是十几世啊，第十几世。如果继续追呢，还追到第一世啊，就更早远，有一百多代，然后追溯到炎帝、黄帝啊，像我们温家的家谱就可以追溯到那么远的地方。可是假如我们看圣经，会发现其实我们的炎帝、黄帝再早还有，还有追溯到始祖亚当夏娃。 那亚当夏娃怎么来的呢？圣经说是上帝造的。所以假如我们一代一代的追上去，饮水思源至根源，那个源头是谁？源头其实就是上帝啊。所以呢，我们在追思祖先，要了解祖先的来历的时候，我们也要认识人类的根源。人类的根源就是上帝，我们认识他以后，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合一的态度来回应这位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好，我们有一段经文投影片上有，怎么好像不见了，我看在哪里，哦，在这里。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使徒行传啊，17章22到25节，请。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所敬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必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刚刚讲到亚略巴谷，亚略巴谷是雅典公开讲学的地方，后来保罗被请去传讲有关福音的道理。他讲到他看到雅典人一个文化的古城，他们都在拜好多的神明，其中他发现有一个牌子写着卫士之神，然后他就用24节到29节的这个经文呢来介绍这位上帝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有从24、25节来认识这位上帝卫士，他们的卫士之神。24、25节我再读一次，这里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上帝知道人总有一天会问天地是怎样来的。上帝有时候很幽默，上帝也知道人的心在想什么，上帝知道人类的智慧有一天进步高到一个地步，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天怎么来的，地怎么来的，我们看得到的这些万物是怎么来的。我读神学院的时候读过西方哲学史，我看过西方哲学史，哦，那些头脑很好，哇，这个学问很大，很会思考 的那些哲学家，他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天怎么来的，地怎么来的，我们今天眼睛看得到的这些自然界的万物是怎么来的。哦，他们有好多的理论，好多的说法。上帝知道人的智慧聪明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都会问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这本圣经第一卷书第一章第一节，上帝就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们答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当人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上帝说其实不要伤脑筋，答案就在圣经里面。答案是什么？起初神创造了天地。我非常喜欢引用印尼有一个华人世界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叫做唐崇荣牧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造的不是神，造人的才是神。哇，我们华人，我们台湾好多造了好多神，关公也是神，马祖也是神，土地公也是神。有一次我到印尼，我陪一对宣教师夫妇过年，我们到了邦加岛，在旅游的时候看到，哦，路边有一个小小的庙，我仔细去看，哦，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可是我们都知道孙悟空是虚构的人物，可是已经变成一个神明，有人在祭拜他。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在台湾也有一种人在拜猪八戒，有没有听过？ 猪八戒也是啊，小说家虚构的人物，也变成一个神明，好多人在拜他。人造的不是神，造人的才是神。然后上帝就是创造宇宙万物，还有创造人类的上帝。哇，这个上帝多伟大，你知道吗？假如你知道上帝多伟大，你真的会五体投地的来敬畏他，来敬拜他。宇宙有多大，你才会认识上帝有多伟大。宇宙有多大呢？天文学家告诉我们，从最远的那一端到宇宙的另外远的那一端，有150亿光年。什么叫光年？就是光走一年的距离。哇，光是自然界速度最快的一个我们说光速了啊。那光速多快呢？一秒钟30万公里。我们台湾高铁哇已经非常进步了，台湾高铁是1小时300公里，光速不是一个小时来算了，是一秒钟，不是300公里，是30万公里，也就是滴滴就跑了30万公里。30万公里多远呢？绕地球7圈半。那么短的时间滴滴跑了7圈半，哇，光的速度真快。好，什么叫做光年？30万公里要乘以60秒，然后再乘以60分钟，再乘以24小时，再乘以365天，才是光走的那一年的距离。哇，这个光年就是天文数字了。宇宙有多大呢？不是150光年，是150亿光年。不得了，不得了，你看到那么多的星星，我们只是一个银河系中的一个小星球，有多少银河系啊。当你看越了解天文，哎呀，你就知道这个宇宙真大。假如这个宇宙真的是上帝创造的，你知道上帝有多大的能力吗？好，以前我读物理学的时候，有一个物理学的定律，定律这样说的，质能守恒定律。什么叫质能守恒定律？简单的说，质量可以转换成能量，核能发电就是这个道理，一点点质量可以转化成很大的能量。然后质能守恒定律告诉我们，相反的程序成立的，能量可以创造出物质，但是假如要创造出物质的时候，那个能量要很大才能造出一些些的物质。假如你了解，哇，这个宇宙有那么大，150亿光年，你看到星球有那么多，地球只是小行星，小行星的质量就重得不得了，上帝要用多大的能力才能造一个地球，上帝更要用多无限量的能力才能创造整个宇宙。你能够了解吗？我们当然无法了解，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所以当我读到耶稣能够用5个饼2条鱼喂饱10000多人的时候，对我来说一点都不稀奇。上帝只要动动手指头，任何奇妙的事情都会发生。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上帝是全能的上帝。面对这个神是创造主，我们人类应该怎么回应他呢？我想最好的回应就是用信心来回应，就是相信他，相信真的有这位上帝，他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的肉眼看不见。所以来到教会，我们没有一个像来代表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像，不管是画像雕刻的像，都会限制了上帝，或者扭曲了神的形象。本来神很伟大的被我们缩小了，上帝不能被任何的形象所限制。所以在教会我们没有形象代表上帝，上帝太伟大了，上帝无所不能，上帝无所不在，上帝也无所不知。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这位上帝。人怎么会想到要信靠上帝呢？人有时候都比较骄傲一点，靠我自己就好了，我的前途在我的手中啊，那这是人常常有的想法。当人体会到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软弱的，你才会想到需要依靠这位无限的上帝。所以我们求主今天 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知道哇，有一位伟大的上帝，他爱我们，我们可以依靠他，他也愿意帮助我们。上帝不只是要我们有信心，他还希望我们的信心不断的进步，我们要有越来越大的信心。当我们对他有大的信心的时候，他很喜悦。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哇，上帝好喜欢人类对他有信心，上帝好喜欢基督徒对上帝有信心，而且是有一个大的信心。我常常分享说，科迦神学院刚刚建校完成，1亿5000万的预算。哎呀，以前我们是十年前啊，要看这个1亿5000万，好像天文数字一样，觉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客家人信耶稣的不多，客家教会都很弱小啊。我所知道的就是不到100间的教会吧，平均做礼拜才35个人，这样子的客家教会怎么建神学院？可是上帝行了奇妙的事，竟然建立起来了啊！就在我们龙潭，就在我们渴望园区的旁边。哇，上帝做了奇妙的事情，把不可能变作可能。我常常分享说，我所惊艳到的上帝，就是他是在人的信心中做事的上帝。你对上帝有多大的信心，上帝就可以在你身上或借着你去做多大的事。我鼓励我们活水灵粮堂的弟兄姐妹向上帝求一个更大的信心。10年前当董事会决定要建校的时候，我就跟上帝常常做这个祷告，说主啊，这个是太难了，好像跟登天一样的难，求上帝增加我的信心。感谢上帝，10年后的今天，我感觉到我的信心有进步一些。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常常跟神祷告，说主啊，我信心不够，求你加增我的信心。我们彼此祝福一下好不好，说跟你旁边说，祝福你信心越来越大。圣经用一个字来介绍上帝，就是 Elohim。 Elohim 强调的就是创造，神是大能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要用大的信心来回应他。我们信心小的时候会限制神的作为。有一次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就圣经就记载说呢，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信心小的时候，我们会限制神的工作。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有更大的信心。如何增加信心呢？有4个秘诀，4个多。第一个，要多读圣经。第二个，要多祷告，就是求主增加我的信心。第三，多跟有信心的人在一起。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哪些人是比较有信心的吗？我发现在祷告会里面的比较有信心。所以小弟兄姐妹，你要希望你的信心不断的进步，来参加祷告会。第四个，你要多操练，踏出信心的一步。就像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祭司抬着约柜，河水还在流，他的脚要先踏出一步，脚踏出一步，约旦河的水就停止下流。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环境好像还没有什么改变，我先踏出信心的一步，神迹就会出现。所以我们活水灵粮堂马上就要启动盖礼拜堂的一个计划了，听说要上亿是吗？还是2亿是吗？哇，天文数字是不是？踏出信心的一步，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天地万物都他造的，难道他不能帮助我们吗？但是很需要的是我们弟兄姐妹常常踏出信心的一步，不断的操练。奉献1000块还活得很好，能不能奉献2000试试看？奉献2000还是活得很好，再加1000，踏出信心的一步，你的信心就会不断的成长。第二个，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到他是救赎主，这里讲到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上帝设立的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然后成为人类的救主。上帝怎么设立呢？ 就是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来，透过玛利亚童女圣灵感愿而生下来，所谓的道成肉身，成为人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最后为我们人类钉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这里讲到按着公义，为什么讲到公义呢？因为所谓的公义就是有罪就必须有罚，假如一个社会有公义，犯罪的就要受到惩罚，这个社会才会有公义啊。恶人嚣张逍遥法外，这个社会就没有公义。可是这个罚是什么呢？就是人与神隔绝，因着罪，因着我们的自私骄傲虚假这个嫉妒贪心，人都犯了罪。我们可能没有杀人放火，但是我们小罪不断，这个罪也会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上帝很有能力，我们经历不到；上帝很爱我们，我们也感受不到。这就是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的人所体会到的。可是上帝爱我们，人类是他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他不忍心人与神隔绝，更不忍心人永远的灭亡，所以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从天上来到人间，神的儿子成为人的儿子，最后代替我们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满足了神的公义，成就了救赎的工作。所以有一天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要按着公义审判世界。十字架彰显了神的慈爱，也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十字架这个记号有两方面，一方面把神的公义彰显出来，一方面也把神的慈爱表明出来教会没有神的形象，但是却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十字架的记号。十字架记号是代表上帝非常爱我们。我们怎样回应上帝的爱呢？这三十节说要悔改，悔改就是回转，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走灭亡的路了。三十一节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做可信的凭据。所以上帝要我们相信，相信的第一步就是接受他，打开你的心门，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住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你的救主，这就是相信耶稣。所以相信耶稣的第一步就是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但愿今天来到这里的所有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家人们，都有机会认识这位上帝是创造主，认识这位上帝也是救赎主。你用信心来回应他，用接受耶稣做救主来回应神的爱。我们追思三礼就是等一下要举行的，就是敬拜上帝这个仪式。在敬拜上帝的当中呢，我们追思我们的祖先，我们透过这个仪式，我们来表发扬孝道。但愿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仪式追溯到人类的本源上帝，我们认识他的大能，接受他的大爱，因着相信耶稣得到这宝贵的救恩，你的生命会改变，你的家会得到祝福。我们在一生中，我们会因着上帝的大能，让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愿上帝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参加尊神敬主大会，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带领底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追思我们的先祖，发扬孝道。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接下来我们举行追思三礼。追思三礼典礼开始，会众请起立。首先是倒水礼，主礼人请魏立荣牧师、张兆良议员，主礼人请就位。饮水思源，天父上帝， 万有都是本于你，也将归于你。我们的先祖是你所造的，我们一切的福分是你所赐的，愿荣耀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请英文由我读起，请会众回应。上帝，我们今日恭敬地站在你的面前，所有的河流有它的发源地，
所有的水脉也有它的传承。
因此，当我们饮水思源时，
叫我们不忘记你才是生命的源头。
一起来，是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你是一切生命的源头，我们愿归回顺服你。阿们。主与人，请复位。献花礼，请主理人白嘉玲，对不起，蔡美丽传道、黄英杰弟兄就位。主理人请就位。献花礼，主得流芳。感谢主耶稣为世人钉十字架，承担了我们和先祖的罪，并且从死里复活，借着你所赐的恩惠与力量，我们的先祖与亲人留下了佳美的脚踪，愿他们的美德流芳百世，并使我们能够承先启后，活出善行。阿们。请应文，上帝，我们今日站在你的面前，像这束花所散发出的芬香气息，如今求你帮助我们也散发出生命的馨香，
好叫我们的子孙熏陶于我们的美德。
是的，真神，我们愿承先启后，活出善行。阿们。主与人请复位。点主礼，主与人白嘉玲区长、孙爱文区长，主与人请就位。光宗耀祖，愿圣灵常充满我们，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世度日如光照耀，以善行美德荣神益人，光宗耀祖。阿们。请应文，上帝，我们今日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所有的火焰有它的火种，所以我们今日来思念我们的祖先，他们曾为他们的时代燃烧自己。是的，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要光宗耀祖，荣神益人。阿们。李晨，会众请坐下。主与人请复位。接下来有两位本堂的姊妹要来追思感念他们的家人，首先要请陈信运陈区长上台。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还有议员张议员以及温牧师跟牧师，谢谢你们能在这边，我们一起来分享我的父亲。 我们敬爱的父亲生于祖后1927年7月16日，祖父母共育有10位子女，父亲排行老三。父亲毕业于台南师专附属的工学校，年轻时就到亚航去任职，退休后又到安平工业区上班，直到65岁那一年才完全退休。父亲与母亲都是爱主的基督徒，夫妻感情相当的恩爱。母亲生育了5个女儿后，因为营养不良，身体状况不佳，在她39岁时生下弟弟当天，就因贫血及胎盘早期的剥离撒手人寰。爸爸在一时之间痛失爱妻，痛苦难当，幸有教会的生活，弟兄姐妹的扶持，渐渐走出哀伤。也因着教会及亲友们的协助，将较幼小的子女分别安排在台北及台中的基督教育幼院，直到弟弟5岁，我及大妹国中毕业，才分别的回到家中，全家团聚。在这段不算短的期间，爸爸总在寒暑假的时候北上来带我们回家，能使我们满足亲情上面的需要。父亲憨厚善良，沉默寡言，在母亲过世后更加的努力工作，未曾有过续弦的念头，只因担心孩子们受到委屈。公司对他的努力工作极为肯定，也推举他获得台南市的模范劳工的表扬。父亲对家庭的付出也感动了许多的亲友邻居。民国95年获得台南市政府举办的模范父亲的表扬。父亲一生爱神爱人，总是第一时间缴纳各样的费用，默默的做事，不宣扬自己，与人和睦，所留下的种种典范让他的子女们永远的怀念与追思。父亲在去年2016年的6月蒙主恩召回到天家，在追思会上，教会举办的追思会上，透过牧师及弟兄姐妹们的一个这样的口中，知道父亲默默的奉献一切，有许多的事是我们这些做子女的都还不知道的。感谢主，我以我的父亲为荣。愿主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更加的同心效法父亲荣神益人的榜样。感谢主。
谢谢新宇区长，接下来请本堂许瑞珍姐妹来追思怀念她的父亲。
好，我是瑞珍，我今天要追思的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在我4岁的时候就因病过世，从此爸爸独自抚养我还有弟弟妹妹，直到5年前他离开我们，安息在天父的怀中。在我印象中，爸爸的脸不曾露出愁苦，总是带着笑容迎接我们。只要爸爸空档之余，爸爸都会带着我们三个姐弟出去玩。爸爸有一双非常巧的手，爸爸的手是万能的，东西在爸爸的手中都可以变成非常漂亮又实用的东西。爸爸是一位铁工厂的老板，看似生硬没有生命的铁，经过爸爸的巧手，总能变成漂亮又有造型好玩栩栩如生的东西。例如爸爸可以把铁变成圆圆的桌椅， 以及精致泡茶的小茶几以及门衣架等等。在我心里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跟爸爸说，谢谢爸爸对我们的爱和关心，我毕生都难忘。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记得我读国中的那一年，有一天就在最后一堂课快下课的时候，那堂是数学课，天突然暗了下来，看似快要下大雨了。我的心想，糟糕，我没有带雨衣跟雨伞，这下要淋雨回家了。然而我的父亲，我的爸爸就出现在我的教室门口，爸爸特地的送雨衣给我，使我免得淋雨回家的下场。可是年轻不懂事的我，当时只觉得很丢脸，都那么大了还让爸爸送东西到学校。数学老师对我说，每个孩子都是父母亲的心肝宝贝，看到你的爸爸为你送雨衣，我很感动。对于爸爸替我送雨衣的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跟爸爸说一声谢谢。我在这边我要对我爸爸说，爸爸谢谢你那天专程的为我送雨衣来学校给我，让我不用淋雨回家。我也谢谢爸爸在我信耶稣的这件事情上不但没有反对，反而还对弟弟说，这个也是一位神。谢谢爸爸对我们三个的爱，对我们的牺牲，从来没有一声抱怨。谢谢父亲，谢谢天父。
接下来我们要来观赏一段的投影片，是我们本堂弟兄姐妹所提供过往家人与他们的之间的一些的生活照片，我们一同来观赏，并且来追念。 接下来我们有一段默祷的时间，好不好？我们请全体能够肃立。我们不仅追思我们的先主，你也可以在上帝面前为你个人的家族与家人来祷告，求上帝的恩典赐福能够临到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家族。请开始。默祷结束，会众请就位，请坐下。接下来我们要邀请贵宾来致辞，我们请到了贵宾的代表，也是我们龙潭区的人民喉舌张兆良张议员来我们讲几句话。
今天非常高兴了哈，两天前我们的黄英杰博士兄弟哈赖给我，告知我说今天有我们这个尊神敬主的一个大会，那我也是怀着非常高兴的心情来参加今天的活动。那刚刚今天坐在这边将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说感触非常的深。那在我印象中里面，我们的信基督徒的好像对我们这个敬重祖先的活动哈，好像办的比较少。我想呢今天非常高兴，也了解到今天来这边也分享到，不但是我们有客家的一个神学院，那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哈对我们的祖先也是摆着非常虔诚一个追思的一个心情。我想说我们做人一辈子庸庸碌碌的，除了追求世间的一切，我们的物质的生活，我们常常花很多的心神摆在我们自己的子女的身上。同样的，我们回想着我们的祖先，我们现在对我们的子女好，我们花很多的精神，甚至于省吃俭用。刚才看到我们都追思的影片，甚至有些兄弟姐妹的上来分享时都流了眼泪，都怀念着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爸爸，甚至于我们的祖父母。那同样的，我们现在对我们的子女是那么的关心他们，帮忙他们。我们有时候想回想到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或是我们的祖先们，他对我们是多么的照顾，就像我们大家兄弟姐妹中口中的基督口中的神一样他是那么的眷顾我们。所以说我们追思他是非常的应该的。我想呢，我身为一个民意代表我觉得说我很相信一件事情，我很相信因果这件事情。不管我们在座的好兄弟，你的周遭的人，你是信佛教也好，你是信基督教也好，我觉得说我们做任何事情要有一个因果的一个概念。就像我们追思我们的祖先一样，我们的父母亲一定对我们是好的，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做好事做善事，做好事做善事，将来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甚至你的家族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因果的一个循环。我想今天来了这边我们活水灵粮堂跟大家来分享。那我刚才听我们的温牧师有讲到我们客家神学院在我们就在盖在我们龙潭，让我默默的想到说我们事实上我们台湾我们现在纪念我们的客家的一个精神运动我们这个台山县龙潭就是我们这个客家的一个我们台湾台山县的一个起点。那刚好我们客家神学院也就在我们龙潭，可以说这个神 在冥冥之中啊，就把这非常好的一个神学院就设在我们龙潭这地方。那我们在这边两件事情跟大家来祝福，希望我们客家的精神和客家的在我们未来我们基督徒的心中啊，能够这个传教啊，能够更源远流长。在这边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好兄弟们，我们都有一个慎终追远，我们有一个饮水思源的心情，未来我们在往后做任何事情，只要你有善心有善念，不但神给我们力量，我们自己也给我们力量，做任何事情一定顺利成功。祝福大家今天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啊，
谢谢，谢谢张议员。最后面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相约在主里。会众请起立，让我们彼此祝福，不要忘记我们未来相约在主里，都要再见面。
我们相约在主里，共同生活常相依。我们相约在主里，将来有一天要再欢聚。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奶与蜜。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
第二节，回忆过去，
过去日子里总有欢笑也有泪滴，告诉你在主的爱里我等着你。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奶与蜜。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
副歌再一次，
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奶与蜜。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
最后一句，
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
就面邀请本堂的魏荣牧师来为会众祝福祷告。
亲爱的天父，你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当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主啊，每一件事都是这样的一个美好，一样的美善。我们要来感谢你，谢谢你创造我们的先祖，使我们可以世代传承。如今我们可以站立在这里，饮水思源，尊神敬主。主，我们再次深深的献上感恩。 除了我们在这里来纪念我们的先祖，我们期待我们能够留下美好的继续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能够成为世代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愿天父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引导，与我们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同在。我们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会后可以彼此的问安。